十五节，你们要在席安吹角，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严肃会。啊，这个吹角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哈，吹角是聚集百姓躲避灾难，或者是聚集军队出去打仗。那么这里呢是吹角，聚集大家一起来禁食祷告，宣告这个严肃会哈。这个严肃会哈，在圣经里面哈，没有讲得太明确哈。那严肃会在利未记第23章36节哈，有提到。南京东路礼拜堂为了改建的事情，他们曾经有过那个严肃会哈。利未记的23章36节，23章36节，这个是在讲到祝棚节哈，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第八日当守圣会，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这是严肃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那其实还有相当多的经文哈，我提一下，你们不必去看了哈，或者你要记下来可以，关于严肃会啊。民数记29章35节，生命记16章第8节，那列王记下10章20节，历代志下7章9节，尼希米记8章18节，还有阿摩斯书5章21节，严肃会哈。那后面这些严肃会，包括在先知书里，或者以色列在逐渐软弱的情形下的那个严肃会，我想都是一些祷告、认罪祷告哈，那个有的严肃会哈，可是在前面哈，就是包括民数记、利未记、生命记哈，还有那个历代志下7章9节那个严肃记、严肃会呢，都是所罗门他们。我们看这个地方好了哈，历代志下7章第9节哈，第八日设立严肃会，然后到第10节最后一句话，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，就都心中喜乐，各归各家去了。就严肃会，看名字是很严肃的，就是好像像南京东路礼拜堂房子快要没有了，就是很严肃的在那里禁食祷告，或者很悲哀在那里禁食祷告。严肃会是这样子的。不过呢，我们如果在前面一点看到，就是像在历代志下这个，还有利未记23章这里，你看到的这个严肃会呢，似乎是一个欢乐场合的结果。那欢乐场合就是祝棚节。各位，祝棚节什么？祝棚节就是收割啊，收割住在帐篷里面，这是有丰富的收获，是很快乐的日子。在快乐的日子，却有一天是一个严肃会。没有，你看哈，我们在利未记23章这里看到的严肃会，我刚刚跟各位讲的是35节，可是在过去到40节，你又看到在神的面前欢乐，在神面前非常的高兴。那我在想，也许是一种居安思危吧，也许是一种在非常丰富的日子里面呢，我们要有一点严肃的聚集，想到我们今天能有这些是上帝的恩典，想到上帝是烈火，如果我们不在欢乐的日子知道敬畏他的话，那么将来会有很恐怖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最欢乐的日子也有一种严肃的气氛，就是我们不可以浪费上帝的恩典，这恩典来处不易，去处更是需要爱惜。就是欢乐的时候要有严肃，严肃的时候要有欢乐。我想跟我们安息的时候要有工作，工作的时候要安息一样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焦虑忙乱混乱，那么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要有一个平安的心。那我们在平安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热心的服侍，不是在那里睡觉，不是在那里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哈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约珥书第2章，讲到说这个严肃会，这里的严肃会当然我想不是那个祝棚节的严肃会，但是也跟祝棚节严肃会有点关系。我们刚不讲了吗？ 祝鸿节的时候会有严肃会啊，就是让你在收割很丰富的时候有点严肃。现在是什么啊？也可以是祝鸿节，就是应该是收割的时候没有收割，所以我们真的来严肃一下，我们真的来悲哀认罪一下。那么丰富的时候，怎么我们没有想到你啊？现在缺乏了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想到你给我们的恩典丰富。那或许守了这样的严肃会，认罪悔改，神重新施恩给我们，让我们的物质又会丰富起来，让我们的东西又会多起来，使我们又在丰富当中可以守严肃会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。十六节哈，第二章十六节，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。我们是靠主的宝血洁净，我们是靠圣灵洁净，我们是靠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。但圣经也一再讲，人要自洁。那么新约里你们熟悉的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哈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。我们不可能洁净自己的，一定是靠主的恩典、主的宝血、主的话语、主的圣灵。但是主给我们这些，却不是我们懒惰情形下就自动洁净了。我们需要积极的认罪悔改，遵守神的话，这个叫做自洁。高举谁呢？老者。这个老者呢，当然是年龄上老者，也是指长老，就是地位上的尊贵的人。聚集孩童和吃奶的，使新郎出离洞房，新妇出离内室。这都只有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严肃。否则啊，这形式上做，我们怎么可能？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圣灵有这样大的能力，这大到一个地步时呢，就是孩童和吃奶的都会哭泣，都会为自己的罪悔改。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婴儿洗啊？在台湾的教会比较少婴儿洗哈。我也不敢说一定坚持要婴儿洗，但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，不仅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仅这个上帝也顾及婴孩和吃奶的，甚至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啊。那么在这里也说，连严肃会也把孩童和吃奶的聚在一起，就是从这几处经文来讲，就小孩子可以颂赞上帝，甚至吃奶的婴孩都可以颂赞上帝。如果这样，我也觉得不一定要禁止他们受洗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小孩子也可以参加严肃会进食。这当然我不知道怎么样，他真的是哭得好厉害啊，饿妈妈是不是还叫他强迫进食，不给他奶喝？可是如果真的是饥荒来到，他真的强迫进食，因为妈妈也没有奶。在那个耶利米哀歌里面就讲到这个情形，就是婴孩都没有东西吃了。那么那个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哈，野狗尚且把奶哺乳其子，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，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。就是不给小孩吃东西了，那是两个情形，一个是自己自顾都不暇了，另外一个是就算想给也心有余力不足了，给不出东西来了，没有奶给了。在那个生命记28章第53节讲到，那当时在讲蝗虫的灾难，那在讲被围城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列王记下也讲的，就是当人离弃上帝，上帝震怒到一个地步围城的时候，妈妈会吃自己的婴孩，饿到这个地步哈。那婴孩没有奶吃，因为妈妈没有奶给他们吃了，那他们也要跟我们一起来进食。那最欢乐的新婚新郎新妇，他们新婚的欢乐也没有了。第17节，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，耶和华，求你顾惜你的百姓，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，列邦管辖他们，为何容列邦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那个重点又是祭司了。大家哭大家难过是真的，但是这个哀哭难过祭司要有真正的哭泣啊。祭司要在祭坛中间哭泣说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哈、啊。 这里也有几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哈，在以西结书第八章啊，不是看一下，各位听我讲一下，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十六节，以西结书八章十六节那里讲到，在祭坛那里有人向东方拜日头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五节，那个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，叫世上所有流义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，从义人亚伯的血起，直到你们在殿中和坛中间所杀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各位很不幸的，这个祭坛啊，献祭的地方，不是什么我最喜欢的吗？在你的祭坛那里，鸽子麻雀为自己找到报酬之家，鸽子为自己找到家，这个地方是上帝恩典最多的地方。可是在祭坛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错误的信仰、虚假的信仰，还有杀人流血，就是百姓不肯听先知，把先知杀掉的地方，就是真的圣坛的地方常常有最大的黑暗和污秽。我们真是很遗憾，我们也真是很难过。祭坛里面有这么多悲哀的事情，这些悲哀的事情最后也会造成许许多多的，就是这些蝗虫的灾难啊，然后新郎新妇的这些哭泣啊、悲哀，然后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那里哭泣，求神顾惜他的百姓，求神顾惜他的百姓，不要让他的百姓受到这么多的伤害。那神顾惜他的百姓，摩西也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，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十一节，耶和华要灭掉这百姓，摩西就替他们求耶和华，这百姓是你的，是你领出来的，那就不要向你的百姓发怒。摩西在这那里特别讲，不要向你的百姓。生命记第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，生命记第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，我祈祷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，他们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用大力救赎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。哎，好稀奇啊，这两个地方都这样讲。哎，一个是约珥书的时候祭司讲，另外是摩西讲，神啊，不要灭掉这百姓。如果那个百姓是指非利士人或者其他的，那么这个求的就是很大方。如果说你不要灭掉这百姓，而这百姓是什么？是上帝的百姓，不是非利士人，不是亚玛利人，是以色列人，那就特别显出悲哀。神的百姓，神要灭掉。妇人要把自己的小孩杀掉，这都很不正常，怎么会这样不正常呢？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上帝。好，不要使你的产业受到羞辱，列邦管辖他们。这个受到羞辱就是被管辖，受到羞辱就是打败，受到羞辱就是在这里就是被蝗虫吞吃，受到羞辱就是失败了哈。那些不信靠真神的国家民族还来把你的东西拿走了，为何容列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好，这个话我们也看过多次啊，在诗篇第四十二篇第十节，那应该是那个可拉的后裔的祷告，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断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们唱这个诗歌哈，我心切慕乳，如露切慕溪水。我们唱这种诗歌的时候，就是想到说我很饥渴，让上帝把溪水给我。那其实在那个背景里面，不是他很渴，他很饥，是仇敌很嚣张，所以他真的很苦啊。仇敌很嚣张，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自己是一个很衰弱的状况。仇敌不住的对我说，那比较以前大家到圣殿里敬拜都很欢喜快乐，现在真是如露切慕溪水，就是路快要死了， 你把鹿的仇敌消灭吧，你把鹿的溪水给我们吧。那这种说起来也是，就是我们应当有的，我们应当觉得说，敌人好多，压迫的力量好大，主啊，你让我能够得到你的丰富的救恩哈。嗯，不要让敌人说，他们的神在哪里？另外79篇第10节啊，诗篇79篇第10节，这里跟那个42篇是类似的哈，都是很想要主。79篇第9节啊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，您的荣耀帮助我们，为你的名，您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为何荣耀帮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。这里讲到哈，79篇讲到神在哪里哈，外邦人说神在哪里，还有42篇神在哪里哈，都跟一个东西有关，一个是饥渴，非常渴，另外一个是外邦人在说，就是好像上帝的殿啊已经没有了。42篇，你看第4节第5节，不是说，哎呀，我从前跟众人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，然后想到这事就悲哀。这个在教会里面，在中国大陆会有。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，有一天有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来太平诗恩堂怎么样，每个礼拜天来的是非常的喜乐还是非常的难受不得已？那还有很多那个人来都不来。那么圣经上起码在那个时候有一天，那些因为以前没有敬畏主，没有办法到圣殿的时候，他会说，主啊，不要容敌人说你的神在哪里，你的神在哪里？最起码没有在你的圣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圣殿已经没有了。人不听上帝的话，人不尊重上帝的祭司，人没有这些东西，因为不听神的话，到最后就衰败。衰败了以后，越远离上帝，神就差遣他的敌人来把圣殿都灭掉了。哎呦，灭掉的时候，那时候真想神了。圣经没有的时候，你就真想读神的话了。不能唱诗歌的时候，你是真羡慕那个唱诗歌的喜乐了。你为何容他们说神在哪里？因为圣殿已经没有了。当然神都在，之所以没有，就是因为神的儿女悖逆。另外，弥迦书第7章第10节，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，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，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，我必亲眼看见他遭报，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啊。等候主啊，等候主啊。那个弥迦书第7章就讲到，在这种非常艰难的时候，第7节讲他要仰望主，要等候救我的神。然后虽然仇敌这么多，他说不要夸耀，我已经跌倒了，但是会起来。我现在在黑暗里被神处罚，好，但是耶和华要做我的光。我忍受耶和华恼怒，因为我得罪了他。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，辩屈就是我认罪悔改以后，他称我为义，把我所有受的委屈冤枉都把他除去了。仇敌实在是神来管教的东西，但是仇敌造成的也是让神的儿女觉得委屈，神会为他辩屈，如果他们悔改。然后那个时候，那么我的仇敌就是曾经对我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，他一看到这个事他就羞愧了啊，因为我们复苏了，我们兴起了，我们有力量了，我们得救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再容人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，而让我们敬畏他啊。